你好，呢度系粤精彩视觉中环，我系芬妮。
今年嘅7月1日，中央正式推行咗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嘅新法律，听个名似乎充满正能量，但呢个法案一出炉，就喺台湾、海外华人圈以及国际社会引发咗一致嘅谴责同声讨，甚至连联合国嘅人权专家都发出咗严厉警告。大家都喺度问，一部所谓嘅中国国内法，凭乜嘢令全世界感到毛骨悚然？今日我哋就嚟睇一下呢部恶法喺光鲜伪装下嘅邪恶狰狞面目，睇下系点样成为独裁者喺穷途末路时向全世界挥舞嘅一把大血嘅屠刀。点解台湾人同海外华人对呢部法律反应咁大？资深媒体人童文芬女士的一番话可以说是一语道破天机，她直言不讳地指出，这个简直是一部荒谬绝伦的法律。这部法律的核心就是强迫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唱同一首歌，那就是中共的洗脑红歌。任何想要保留自己民族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尝试，通通会被扣上破坏民族团结的罪名。但这个还不是最可怕的，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中共借由这部法律理直气壮地伸出了他的长臂咪。这部法律的管辖范围不单止涵盖了中国境内的民众，而更将黑手伸向了境外组织和个人。什么意思？就是说，就算你是一个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台湾人，或者是一个早已经入籍美国、澳洲的海外华人，只要你在海外的言行，譬如你在面书上发了一篇批评中共民族政策的文章，在 X 平台上声援了西藏或新疆的人权，只要中共认定你破坏了他的所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他就要对你进行长臂管辖，就要捉你坐监。更恶劣的是，这部法律的第54条还明确赋予了公民所谓的举报破坏民族团结进步行为的权利。这个是什么？这个就是文革 2.0 的翻版。中共鼓励人人互相监视、互相举报，将告密文化合法化，这种将社会控制深入到每一个家庭、每一个朋友圈的做法，彻底撕裂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信任。日本知名媒体人池坂明夫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共此举的目的就是要在全球制造寒蝉效应。你想想，以后你出国旅游，在海外发朋友圈，只要中共看得不顺眼，你回国探亲，甚至在与中国有引渡条例的第三国转机时，都有可能被犯罪、被带走。这种将独裁统治的黑手直接伸向全世界，试图用本国国内的所谓法律来管辖全球公民的做法，谁能够不警惕？谁能够不愤怒？这个也都难怪国际社会要全面反扑了。咁中共点解要喺呢个时刻冒住得罪全世界嘅风险强推呢部法律呢？老百姓有句俗语叫做缺乜嘢补乜嘢，中共成日将团结挂喺嘴边，甚至要用严刑峻法嚟促进团结，啱啱就说明咗目前嘅中国内部根本冇任何团结可言。今日嘅中国经济严重衰退，外资大规模撤离，年轻人失业率飙升，房地产爆煲，地方债务高企，老百姓的怨气就好似一座随时可能爆发的活火山。在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地，中共长期推行残酷的强制同化政策，抹杀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引发了深重的民族矛盾。官民对立、贫富对立已经到了临界点。在这样内外交困的死局下，中共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政权危机，推出这部法律，对内是为了进一步收紧舆论，被高压统治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 對外是想通過這部惡法恐嚇台灣民眾和海外意見人士，那就是你們不要以為逃到海外就安全了，我的牆壁隨時可以將你們捉回來。說到底，這部表面上張牙舞爪的法律，骨子里透出的是中共對本身政權的極度不信任，是一種虛弱到極致的表現。他已經無法用經濟增長或意識形態來吸引人，只能夠靠最原始的暴力和恐嚇來維繫統治。有人可能會覺得，哎呀，我只是一個普通的老百姓，平時亦只是發下牢騷，這種政治層面的大棒應該打不到我頭上吧，你們是不是在這裡危言聳聽？各位，這個絕對不是危言聳聽，在沒有這部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之前，中共就已經在瘋狂地拘捕台灣人、香港人和海外華人了。現在有了這部惡法公開支持，他只會更加肆無忌憚。等我們來回顧幾個血淋淋的真實案例，看看中共是怎樣用莫須有的罪名毀了一個個鮮活的人生。2019年，台灣商人李孟居前往香港出差，當時正值香港爆發反送中運動，李孟居由香港入境深圳時，只是因為在酒店房間裡面用手機拍了幾張武警在深圳灣體育中心集結的相片，就被中共國安部門秘密拘捕。幾個月後，李孟居被迫出現在央視的電視認罪節目裡面，頭髮被剃光，神情憔悴，被迫承認自己是台灣間諜，不單止被判刑，出獄後還被附加了長達2年的剝奪政治權利，導致他刑滿後依然無法離開中國，連患病的親人都無法探望。一個普通的商人就因為幾張相片，人生軌跡被徹底摧毀。再來看看八旗文化的總編輯傅策。傅策是一位熱愛閱讀、致力於歷史文化出版的知識分子，他在台灣創立的八旗文化出版了大量審視中國歷史、探討滿蒙藏等民族真實歷史的書籍，打破了中共編造的大一統偽史觀。2023年3月，傅策只是回中國大陸，為了處理他在大陸的戶籍和隨籍手續，以便順利歸化為中華民國國籍，同時亦都借此機會探視病重的母親，結果一過海關遭人間蒸發，之後被中共以涉嫌煽動分裂國家罪秘密拘捕。一個只是揸筆的讀書人，只是因為出版了中共不喜歡的書，就被扣上分裂國家的重罪。台灣自由時報今年6月8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傅策在今年5月刑滿出獄，已經重獲自由並與中國的家人團聚，台灣的妻子亦能夠前往探視。不過因為要執行剝奪政治權力1年的附加刑，目前被限制出境。 YouTuber 周周刊、節目主持人周強早年是央視任職，後來到美國從事媒體工作，2021年3月回中國探望病重的雙親後即失蹤，他被判刑4年0-3個月。2025年他刑滿獲釋後，仍然被限制出境及禁止與境外聯繫，行蹤受當地警方嚴密監控。周強原本是華盛頓地區自媒體盟傳媒主持人，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自2016年起主持周周刊、審時度勢等節目，評論中國政治與社會議題，以風格溫和理性、語言犀利而著稱，粉絲一度超過10萬人。他曾經多次在美國之音與自由亞洲電台連線參與時事評論，評論立場被視為持改良主義傾向。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法律學者殷先生透露，中共政府近年來對翻牆網民以及海外社交媒體回流者實施高壓，2018年起只要在海外社交媒體上發布帶有批判性內容，回國之後多數都被處理，重者判刑，而且15年內基本不用想著出國。大家看到嗎？ 李孟居、傅策、周强，他们没有一个人拿过枪，没有一个人策划过什么暴力行动，他们只是因为正常的商务活动、出版自由、言论交流或者是日常工作，就被中共任意拘留、判刑、迫害。过去中共拘捕这些人还需要东拼西凑找间谍或颠覆的罪名，现在有了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中共等于为自己发了一张万能的遮丑布。以后只要你不同党唱同一首歌，只要你不认同他的那套民族描述，他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动用国家机器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你进行围剿。面对这样一部恶法，我们难免要问，中共靠一部法律就能够将全世界的嘴封上吗？他真的能够达到恐吓全球、维系独裁统治的目的吗？答案是绝对不可能。历史早已经证明，边度有打压边度就有反抗，打压越深，反抗的烈火就烧得越旺。我们看到这部法案的推出反而起到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它不单止没有吓到自由世界，反而成了加速中共在国际舞台上孤立的一剂催化剂。日本的跨党派议员第一时间企出来谴责，德国政府毫不留情地表达高度关注，直指该法加强了跨国镇压。联合国的多位人权专家更加罕见地联名去信，警告这部法律可能导致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的合法化。中共原本想用法律来掩饰罪恶，结果就好像在黑暗的屋里面打了一个探射灯，将自己的独裁本质，将他对西藏、新疆、内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残酷迫害毫无保留地暴露在全世界面前。在经济层面上，这种充满了不确定和随意定罪的长臂管辖是对全球资本发出的最强烈警告。任何一家跨国公司、任何一个外籍高层在进入中国市场前都要掂量掂量，今日我在这里赚点钱，听日会不会因为公司员工在海外的一句言论就被中共没收资产，甚至人亦都被扣为人质。当法治荡然无存，当政治安全凌驾于一切之上，外资撤离的速度只会越来越快，供应链转移的步伐只会越来越坚决。中共这个是在这里亲手捻断自己经济复苏的最后一些微弱生机，他想用恐惧统治世界，最后只能够反噬自己，将自己逼入彻底的骨头巷。最后我们将视野放远一点，跳出这部法律本身来看看中共的宿命。如果中共高层，特别是习近平本人，以为借着这种严刑峻法就能够进一步加强自己的个人独裁，就能够令红潮的江山千秋万代，那他可就大错特错了。中国有句古话叫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当你将高压煲的所有出气孔都塞死，但还在下面不断添柴加火的时候，等待你的唯一结局就是粉身碎骨的大爆炸。好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有一位以预言神准著称的英国著名预言家帕克，他曾经准确预言了川普当选、英国脱欧以及全球疫情的爆发。而在最近，帕克针对中国作出了一个极其惊人的预言。帕克预言习近平最终将因为身体健康原因而被迫退位，而更令人震撼的是，他提到中共将走向解体，未来的中国会发生分裂，可能会分成几个独立的国家或自治区域。但帕克强调，这个并不是中国的末日，相反，伴随着中共体制的崩溃，中国将迎接一场真正的传统文化复兴，这片古老的土地将重获新生。当然，预言会不会百分之百应验，具体的关键时刻是哪一日，我们需要交给时间去验证。但是帕克的预言正正暗合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物极必反。 当一个庞大的政权需要靠强迫56个民族甚至全世界的人唱同一首歌来维持表面和谐的时候，当他需要靠全世界的长臂管辖和鼓励底层百姓互相告密来维系安全感的时候，他就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个不单止是独裁者的最后疯狂，更加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中共越是疯狂地挥舞法律的屠刀，就越证明他内心的恐惧与虚弱。这部所谓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不会成为中共政权的护身符，只会成为加速他走向灭亡的催命符。
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横，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